所以因此等一下大家看到贾琏被贾蓉说动了，那么贾琏觉得这是天大的机会。因为我记得上次有跟大家提到，我觉得贾琏是一个被凶悍的妻子管到有一点透不过气的男人，他也不过就是20岁。那所以我并不是在怪王熙凤，我只是说这个妻子管得再严，其实是没有办法管到滴水不漏的，没有办法管到滴水不漏。我总觉得最好的情感到最后，如果是一种相互的信心，如果是一种牵挂，恐怕并不是一个外在的严格。所以王熙凤养了一群的丫头跟佣人，每天像情报局一样的在监视她那个丈夫，她丈夫有一点点风吹草动立刻回报王熙凤，可以严格到这样。可是你可以看到还是管不住，结果贾琏就在城外面买了房子，然后就把尤二姐娶过来，就是一个外遇的事件。可是她不敢声张，不敢声张，第一个当然是因为王熙凤太凶，她怕这个事情闹出来不得了；第二个因为她在守孝，因为她的伯父贾敬死掉，那么这个是触犯国法的，就是当时的公务员，如果你在赴丧期间，比如说3年之内，你竟然还娶妾的话，因为清朝的法律娶妾是合法的，可是赴丧期间是不能娶妾，就是你必须禁欲的。那么如果被发现的话，他会有革职或者是有更大的罪名。我们知道清朝初年写长生殿的这个洪升，因为在皇太后死掉的时候守丧期间没有遵守国家法律，他就在家里继续演戏，结果就受了很大的处罚。所以有些法律我们今天不太了解，我们觉得这个国丧关我们什么事情，你国家有一个什么国母死掉，老百姓还是可以看电影。那可是古代不是，就是你连电影都不能看了，你连戏剧都不能看。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不太容易了解的一个情节，那所以特别解释一下。所以等一下大家看到这个事情说成了以后，这个贾琏就在城外买了一个说不怎么样的房子啊，可是我上次特别解释不怎么样的房子是20间啊，一共有20间。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时的富豪这个不怎么样对于老百姓来讲已经是不得了了啊。可是因为他们真的是那个社会里面那种用今天来讲可能随时一出手就是动辄以亿来计算的那种家族，所以对他们来讲就是小钱，他每个月就是给尤二姐2两银子来过日子。可是我们知道《红楼梦》里面丫头大概一个月就是2两3两，2两银子算多的，袭人就是2两银子，那么她就给尤二姐5两银子，那就算过的日子过得很好。然后又拨了几个佣人去，那这个佣人当中也很有趣，就是刚才提到包二厨房里面的一个厨师，他的太太包二家的这个女人就是跟贾琏上过床的，那现在就把这个包二家的也拨过来，然后也把包二拨过来，就来照顾这个尤二姐。所以他就有一些属于贾琏自己的亲信的一些人就负责在这个地方照顾。那特别大家注意到这一段的描写很有趣，就是某一天良辰吉日，就一乘素轿，特别注意素轿，因为过去如果结婚的话是大红花轿，可是他讲素轿就是因为在守丧期间不敢声张，因为一声张今天忽然某周刊报道或者是光碟就出来了，你大概就完了。我们不要忘记贾家这些人都是当时朝廷的大官，所以他们的行动是很受到注目的一些人，所以就一乘素轿过来。然后贾琏骑了马也是素服相见，所以注意素服，他还是穿着守丧的服装。那么这里面都有一种伏笔，后来因为王熙凤要去开始闹起来的时候，王熙凤第一个就到法院按铃声，告诉说我丈夫在守丧期间娶妾。可是她当然不是自己出面，王熙凤没有那么笨，她是叫别人去告的。然后王熙凤就骂她丈夫说，你要娶你也告诉我，我来帮你娶。结果现在闹出来了，然后王熙凤就说，你要给我多少钱，我帮你去打这个官司。所以你可以看到夫妻之间也很有趣，就是那种贾琏就是有点窝囊的男人啊，因为太太太能干太厉害了，所以他其实在做坏事的时候有一点快乐。在这个部分我对贾琏有一点同情，就是说因为你管得太严，那个可以犯一点点过错犯一点法的那个小孩子啊，你大概可以知道一个特别严的老师如果你逃课成功你会有一种成就感的。 那么所以如果那个老师不怎么管你，大概也反而不见得会逃课。可是那个管得最严的老师跟父母，小孩子又有时候会想背叛。所以我一直觉得贾琏在这个事件里面是他一生唯一的成就感，他终于可以包了一个二奶了，可以去弄了一个房子，然后把尤二姐娶在那边，而且有一段时间王熙凤不知道。王熙凤不知道其实有一个原因，是王熙凤这一段时间流产，身体非常不好，所以身体不好的时候真的有点照顾不到。平常王熙凤大概是每天要讯问她的家童、她的佣人，说这个贾琏在外面干什么，所有的24小时的行动都要报告的。可是因为身体不好，就有一点疏于照顾啊，疏于这个监督。那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大概他也觉得贾琏胆子没有那么大，就是在伯父这个负丧期间竟然敢娶妾，所以大概这两个原因就造成了这样的一个事件发生。所以等到尤二姐娶过来，尤二姐的妹妹尤三姐，还有尤二姐的妈妈尤老娘，他们就一起住在这个20间房子当中，然后有马夫、有佣人，大概十几个人就住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古代的金屋藏娇其实是蛮大动干戈的啊，不像今天可能就是一个人娶过来就好了。那么过去他要有亲戚，还有服侍他的这些人，那么所以能够瞒到滴水不漏，也很不容易。